相处之道，和住房改善，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会涉及到每一个个体实际的切身利益和实际的需要。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跟他相处不来，或者说我觉得我需要一套房子，真的太重要了，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很多的电影情节里面总是会看到一个生理识别的一些谈话的镜头，父亲会说，女儿，我为你积攒了很多的财富，最重要的是我还留给你一套学区房，你从未知道。所以并且告诉他们说，你们弟兄姐妹之间一定要和睦相处。弟兄姐妹，我会发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一些感人的这种离别的遗言和遗嘱。同样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同样也会充满了这些临别的遗嘱。比如雅各对他的十二个儿子，对不对？我们会看到摩西在进迦南之前对百姓的遗嘱，对不对？我们会看见约书亚在死前的时候，他说，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要奉劝他们要这么做，对不对？同样在新约圣经里面，同样有关于耶稣临别前的遗嘱。恰恰非常的巧的是，耶稣在临别谈话的时候，第一个主题就涉及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怎么相处，以及关于如何拥有一套住处的这样的一个讨论。所以我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主题叫做临别谈论什么呢？相处与住处。我们一起来看耶稣临别的谈话。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第三十一节，从这里开始就要进入耶稣他最后的，就是说他要离开之前，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要对他的门徒们讲很多的话。在这段话就叫做临别谈话，我们也可以说是耶稣对门徒的遗嘱，但用这个遗嘱不太合适，因为那些人都是死了叫遗嘱，耶稣是从死里复活，所以不叫遗嘱，叫做临别谈话。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听我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三十一节到第十四章的十四节。他既出去，这次是犹大出去了，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小子们呐，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我这话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曾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我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说，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腓力说，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弟兄姐妹，这里的整一个故事脉络是怎么样子的呢？如果你注意听，这里的脉络就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叫做耶稣说，小子们啊，我将要去一个地方，然后呢，去的时候呢，就发生了第一个梦，就是我离开之前，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命令，叫做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就彼得闯出来说，主啊，你要往哪里去？耶稣说，我现在去这个地方你暂时去不了，以后要去。他说，主啊，为什么？我连死都做得到。耶稣说，不要吹牛，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耶稣说，但你们放心，因为他们很担心，所以耶稣因此说，你们不要忧虑，我去那个地方是为你们预备，我预备好了还要接你们去，你们要跟我在一起，很幸福的，而且你们也应该知道这条路。那个多马就出来了，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们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就回答，告诉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耶稣说，然后你看见我就是看见父。那个腓力又出来了，说，主啊，你应该将父显给我看啊。耶稣说，你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对不对？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整个故事的脉络它就是这样子。所以它就是谈论着从这个耶稣要钉十字架，要去到父那里去，就引发了关于这个去，耶稣去，引发了要彼此相爱，他要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还要再来，以及解释什么叫做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这个意思对不对？好，根据这个脉络，我和大家谈论的主题我已经讲过了，叫做临别的谈论，相处与住处。当然下一次讲到的时候，我还会以临别谈论，可能谈的就是圣灵这个话题，是这样子。但是呢，接下来都会以临别谈论，因为它就是在这样一个框框里面来讲。所以呢，我会讲的住处、相处与住处，我会讲三点。第一，去前的命令，上耶稣离开门徒之前，要钉十字架之前，他有一个离开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令，要彼此相爱。第二呢，他会讲什么呢？讲耶稣说，耶稣去为我们预备住处，而这个住处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讲的天堂乐园。所以我直接讲得很清楚，耶稣去为我们预备天堂。第三，我要讲耶稣就是通往天堂的道路，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耶稣就是通往天堂的道路。那么现在我们来讲第一个，去前的命令，彼此相爱。第三十一节他说，他既出去，犹大此时的出去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为什么呢？他因为犹大出去就要把耶稣去卖了，对不对？他就标志着耶稣的救赎计划将要面临的高潮。
耶稣也清楚地知道自己要马上面对公会和衙门的询问以及十字架的刑罚，因此耶稣才说自己的荣耀的时间到了，并且父神也要因此得荣耀。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说子要得荣耀，父又要得荣耀呢？我们要注意到，当时的十字架是最羞耻的和令人闻风丧胆的十字架，却要因着这个十字架得到荣耀，父神也要得到荣耀。大家懂我的意思没有？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行先知的十字架是什么呢？是那些最可耻的人强盗应该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刑罚，是很恐怖的刑罚。而如今神说要因着这个十字架，父神和子要同样得荣耀，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对子而言，就是对圣子耶稣而言，因为圣子顺从父的命令，道成肉身，完成父所托付的使命，完成了救赎之功，因此父要大大的荣耀那忠心顺服舍己的爱子。而对于父而言，记着十字架的救赎之功，让人真实的体会到上帝全然圣洁、公义以及慈爱的属性，以及神完美的救赎计划，因此父神也大得荣耀。大家懂我的意思没有？因此在这个事情上，在十字架这个事情上，父也得到荣耀，子也得到荣耀。父得到荣耀，父子得到荣耀，是因为他顺从父的命令完成救赎，父得到荣耀，是因为他真实的记着子来完成了这个救赎的计划，他的公义、圣洁、慈爱在十字架上得到荣耀、得到彰显，以及他那完美的救赎计划。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说圣子和圣父都以他的十字架为荣，你是否以你的十字架为荣？你的十字架可能是你的家庭，可能是你身上的疾病，也可能是你的出生背景。我的意思是，不是指你糟糕的处境为荣耀，乃是要为你所依靠神的恩典，用圣洁的方法和付代价的方式去胜过这些糟糕的家庭背景和糟糕的环境，以此让神得荣耀，是这样的十字架而感到荣耀。因为神让你胜过这些，你就荣耀神。你自己将来在天堂会因为胜过这些试探而被赞叹。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说你的生活遭中，你真的有很重的十字架，当你在天堂的时候，因为你真的真实的依靠神而胜过这些试探和熬炼的时候，神会因此而赞扬你，而称赞你。因此你生活有十字架并不可怕，并且你的十字架要成为荣耀神的工具。但我们永远要记住，我们的十字架之所以有意义和显微的荣光，完全是基于基督无比耀眼的十字架所发挥的功效。耶稣说了这番话之后，耶稣显得有点语重心长，他怎么说？他说：“小子们呐、啊，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称呼，他相当于说我的孩子们呐、啊，我的孩子们呐、啊。”他说：“小子们呐、啊，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他说：“我的孩子们呐、啊。”我现在与你们相处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耶稣知道他此时马上要面临被抓，而且他说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耶稣是什么意思？耶稣这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是他们现在去那个地方的时间还没有到， 第二是他们依靠自己本身不能去到那个地方。与此同时，耶稣并不是把谈话的重点说你应当怎么去那里，当然怎么去他那里也是耶稣的重点，但耶稣此时把重点放在门徒要如何相处这个事情上，因为我要离开了，但是你们还得继续生活呀，因为我离开去了父那里去，但你们还在地上啊，因此我离开你们，但你们仍然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仍然要活在这个地上，就像我们仍然在教会一样。因此耶稣就告诉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令，就是彼此相爱的命令。我要讲关于这个命令，我要讲好几点。第一，关于这个命令的分量，这个命令是很有分量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弟兄姐妹，关于门徒的相处之道，耶稣不是建议而是命令，请注意听啊，这条命令是耶稣临别的命令。什么意思？如果你可以设想任何一个场景，我记得我的妈妈对我的舅舅，我的舅舅不是很乖，我的妈妈总是说，她说爸爸死的时候怎么说你记得不记得，对不对？换句话说，一个人他在临别之前会说那个将军快要死了，说一定要把这个城守住之类的，那些命令，临别前的命令是具有很重要的一些分量，对不对？所以说这不是一个很不重要的命令，这是一个君王要离开自己的城堡，把国家托付给将相的命令。所以关于彼此相爱的命令是一个极具分量，耶稣极其看重的命令。为什么耶稣要离开之前他只讲了这一个命令，他没有讲其他的命令，说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第二，关于这个命令的性质，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什么新命令，这个命令的性质是新的。那么请问这真的是一个全新的命令吗？其实并非如此，只要我们观察一下，我们就会，他说律法最紧要的是什么，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相反要爱人如己。我们可见彼此相爱在内容上并非是一个创新的教导，它乃是旧约本身就贯彻的教义，对不对？那耶稣为何说它是一个新的命令呢？这不是很矛盾吗？请注意听，这个心是在于一种状态的心。什么叫做什么叫做状态的心呢？关于彼此相爱是一个清楚的命令，请注意听啊，关于彼此相爱在旧约也是一个清楚的命令，是律法清楚教导的，但是人们有没有能力真正的去遵守这个命令？旧约的人是没有办法的，他心里没有这个力量，你懂我的意思没有？他们是死在罪恶里面，人是没有这个力量去真正的去爱人如己，是彼此相爱的，因为人因此落在律法的咒诅之下。而耶稣所讲的这个新的命令是什么呢？如今耶稣所说的新，是因为马上要记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把自己的门徒真正的带进新约。因此关于真正的彼此相爱不仅仅是一个命令，而是一个内在实际可操作的能力，大家懂我的意思没有？所以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这个命令过去它就有一个命令在，但是呢现在说一个新的命令，它指的是一种内在的生命的能动力，因为你过去你没有这个能力，因为你活在旧约，你没有这种耶稣所带来为你改变你生命的能力。而在了新约里的时候，耶稣把门徒们带进新约， 这是一种有，换句话说，其实这是一种重生之后来的功性，是内在心的改变。换句话说，这种心不是指内容的心，而是指在新约里的心，并且在新约里面，我们记得圣灵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被更新的生命具有真正彼此相爱的能力，这是一种新的状态，这是一种新的生命。所以说，我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大家的是，你们拥有了一种新的生命，拥有了一种真正能彼此相爱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拥有这个能力的，因为我们的生命被赋予了一种新的能力和力量。第三，关于这个命令的执行标准，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如果我们观察前文，耶稣因为愿意爱门徒的缘故，愿意服侍他们最卑微的地方，耶稣他愿意为他们舍己洗脚，耶稣是舍己降卑爱门徒，因此他命令门徒也要这样彼此相爱。弟兄姐妹，今天的社会是充满暴力和互相仇恨的社会，只要你开车，你就能完全明白这个道理。认为讲彼此相爱实在太难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我们这个社会讲彼此相爱实在太难了。但我告诉你，耶稣就是同样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和讽刺之下谈彼此相爱的。为什么？你如果注意看文本，耶稣谈彼此相爱，前面是犹大对他的出卖，下面是彼得对他的三次不认他，中间再谈耶稣三次要彼此相爱。你说耶稣面对的社会压力大不大？面对的讽刺大不大？因此，如果我们观察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是有一些具体的细节可描述的。换句话说，我们讲耶稣的爱是怎样去爱门徒，它有一些标准。那些标准什么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些细节，以此可以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第一，耶稣的爱是降卑俯就的爱，因为他道成肉身，他愿意为门徒洗脚。这一点鼓励你我不要轻视任何一个教会的成员和弟兄姐妹，你要去真实的爱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注意看，在旧约里面，神是非常愿意看顾孤儿寡妇的神，对不对？神是那些弱者的神，神说你要去请那些是请哪些人吃饭，就是不能回报你的人，那些人吃饭。今天你请我，我请你，他们就得了他们当得的赏赐，对不对？你们要去请那些瘸腿的、瞎眼的、没有生产力的、不够客气的人。所以我们要去爱那些最不起眼的人。第二，耶稣的爱是舍己的爱，这一点鼓励你我愿意在自己的尽到基督徒的本分之外，学习一些格外的服侍与爱心。舍己就是绝大部分伤害到损害到自我的利益与舒服的状态。第三，耶稣的爱是花时间的爱。我们有没有看到他总是跟他的门徒在一起？有没有看到耶稣总是花很多的时间与门徒在一起？这一点鼓励你我在忙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愿意花时间和弟兄姐妹在一起。我观察到弟兄姐妹这种在一起的激情慢慢在退却，我认为这种激情的退却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刻意的花时间邀请弟兄姐妹来到你的家里，你去服侍他。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花更多的时间在一起。 因为耶稣是愿意花时间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这样的爱。第四是什么呢？是爱到底的爱。耶稣说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从来没有说这个彼得你怎么这样子，我太不喜欢你了，吹牛们这么喜欢吹，说大话，老师们当时又不遵守这些东西，哦，爱出风头。弟兄姐妹，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相处的时候，或许是因为新鲜，或者基于盟约的缘故，我们也真的彼此相爱。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会在对方的身上看到我们一些我们不太喜欢的地方，或者跟我们理想中的不一样，我们就开始灰心。实则耶稣同样在我们的身上发现许多的前后不一致，以致我们身上有无数的虚假、骄傲、软弱等罪行，但耶稣从未改变我对我们的爱。这一点鼓励我们这些走在一起打算又接下来要花60年在一起的成员们，我们会无数次的对我们立约的对象失望，但我们仍然要爱他们到底，因为耶稣是这样爱我们的，他也命令我们要这样去彼此相爱。我很真实的讲，你会在我身上无数次的看到失望，我在你身上会无数次的看到失望。真的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呢，我们确实真实的是彼此要立约，要本着弟兄姐妹帮，要彼此相爱、彼此饶恕的人。我们就要像耶稣一样，要爱他爱到底，就是在我的心里面，我知道在我的情绪里面，我对你产有情绪，对你有讨厌，但是你要在你的心里用福音去调节他，因为耶稣说我要爱你。弟兄姐妹，我再讲一个例子，我只有生了孩子之后，我才能明白为什么要爱弟兄姐妹那么重要，我为什么不爱弟兄姐妹。我发现我生下我孩子时候，我真的好爱他，我过去没有这样那么深厚的对另外一个人有这么浓厚的这样的那种爱。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他好宝贝哦。为什么？因为他对我来说好宝贝，你懂我的意思没有？就像我们，如果你没有孩子，你新买了一个手机，你很爱他。你新买了一辆非常漂亮的车，你好爱他，因为他对你来说好宝贝，对不对？你知道神为什么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为什么要弟兄姐妹，知道吗？因为弟兄姐妹太宝贝了。可能那辆车我需要花15万去买，可能那个房子我可能需要花100万去买，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是用耶稣的命去换来的。你有没有意识到，就在你身边的那个人是多么的宝贝？你想想，有什么价值比耶稣本身更有价值？耶稣为他死啊！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弟兄姐妹宝贝的不得了，是因为他的价值是无与伦比，是基于耶稣为他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因为他在耶稣的眼中是极其宝贝的。耶稣这么爱他，说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很重要。弟兄姐妹，第四，彼此相爱的影响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些，或者说彼此相爱的果效是什么呢？是见证基督。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因此在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这个命令的心也在于新约，但同时真正涉及到心的改变，对不对？一个是那个新旧的心，一个是涉及到心理的心。因为他说他经文怎么说，他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对不对？那么因此 彼此相爱的前提是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弟兄姐妹，此时我们大家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内心是否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如果我没有，我们就没有替基督在做见证。我想在这个话题上说的远一点，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注意，我们叫做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换句话说什么，就是众人就是社会，对不对？社会看出你们如此彼此相爱，是因为你们是教会。他懂我的意思没有？我的意思是指教会是由门徒组成的，因此彼此相爱是门徒的特征，是教会成员彼此相处的法则，是让社会分辨我们身份的法则。一个基督徒怎么印证他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就是他真实的委身于一个群体，与其他基督徒彼此相爱，让人观察出他真的像耶稣一样去爱其他的门徒。弟兄姐妹，我认为耶稣这里所说的就是非常好的实践在教会里面。他说的，如果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换句话说，我如何才能认出其他人，我们是一个教会，我如何让社会认出我们是教会，就是教会成员有彼此相爱的心，他就认出你们是教会。弟兄姐妹，我有一个对于这句话，我有对于这个命令，我有一些总结。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具有很重分量的命令。我认为，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真基督徒，那么必须真实的遵行这个命令，并且这个命令在新约里真实的赋予了我们行使这个命令的力量，因为这是新生命的特征。因此我们努力以耶稣的爱为标准，努力的去爱弟兄姐妹。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经历灰心、失望，甚至你再也不想理大家了，但请你始终在福音里理解自己与理解他人，让我们真正的彼此相爱，让社会真正认出我们是基督的教会。我们现在来讲第二点，耶稣去为我们预备天堂。听我来念一到第四节，14章的一到第四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弟兄姐妹，耶稣说自己要离开，他让门徒感到困惑和忧伤。你要注意，如果你看13章的21节，耶稣说了这话，自己心里忧愁，对不对？此时耶稣自己其实是被忧愁所充满，但他却安慰门徒，叫他们不要忧愁。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耶稣说，我跟神是完全一样信实的。你们如何坚定地相信神和神的应许， 同样，你们也可以如此的坚定的相信我和我的应许。他有哪些应许呢？他说了三句话。第一，父神家里有许多住处，我不会骗你们，对不对？第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第三，我还要接你们到那里去，是不是？讲到这三个事情，我们先讲父神家里有许多住处，我不会骗你。我的小叔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我非常的敬重他，但是他比我信主晚，他是通过摔了一条腿在家里没事天天看圣经信主，他现在非常热心的爱主，很好。因为我们是从山上搬下来的，当时都没有房子。我的叔叔有一个女儿，她差不多五六岁七八岁的时候，当时因为都要租房子住，然后那个地方租满了，因为房主要用自己的房子，然后叫我的叔叔要搬出去。然后我的那个妹妹就是说他我叔叔的儿子，然后就问我的小叔，他说爸爸，我们往哪里搬？然后我的小叔说自己潸然泪下，因为他不知道他往哪里搬，因为在这里他没有房子。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一个故事，我不是在煽情。现在的小年轻结婚标配是有房一套，对不对？一个安稳的住所对于所有的人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今天在中国，无论是当官的还是从事最低微的工作者，前者要努力的成为房哥房姐，后者要梦想成为房奴，对不对？今天大部分的人此生都在为一套房子去奋斗一生，可以说一套房子是两代人奋斗的一生。我越来越发现中国经济的怪圈，只要你买了房，你根本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思考其他关于任何信仰、自由、真理的事情，因为你必须努力的工作给银行还按揭，你的梦想是赶快把银行的按揭还完，你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去思考信仰与永生的问题。所以一套房子就是你一生，就是你的一生成了中国人最真实的写照。但我想告诉你，耶稣说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在这里这里的住处更好的可以翻译为套房。耶稣说在我父家里有许多套房，耶稣说在我天父那里有许多套房，我不骗你。弟兄姐妹，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的第十四节他怎么说？他说我们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无论是新城还是老城，就是没有长存的城，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太容易忘记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房子是不会长久的，但我们以为它是长久的。很多人一直把拥有怎么样的住房成为他自己人生最大的梦想。弟兄姐妹，如果你让房子成为你的梦想，你是让你的房子成为你的偶像。弟兄姐妹，你最终的房子是在上帝那里，上帝那里有许多的套房，你最终的梦想是荣耀神，不是以房子为乐。我想说，基督徒拥有一套房子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有钱，你可以住在更好的地段，或者楼盘，或者学区，这都是好的。我认为都是好的，有房子的人不要有任何的内疚啊。 高大上都是好的，只要你有钱，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你可以住别墅，都没有问题。但问题在哪里？但问题是，恰恰是房子真的在我们心中占据的位置实在太高了，以至于高于你在天上的房子，甚至让你无暇顾及天上的房子，这是问题，对不对？有房子有错吗？没有错，错在于我们太爱这个房子，我们根本想不到天上那个房子。弟兄姐妹，我们重点搞错了。这个世界的房子不会长存，有一天他们将会荡然无存。我的意思是指，你可以为你的房子去奋斗，但你不要因为房子而忘记了基督徒的本分和使命。但这是当今基督徒所有人的现状。你要问自己是不是这样子？为了一套房子，你可以不顾一切，你可以拼命的加班，你可以没有原则的赚钱，你可以不去小组。第二，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记得我跟婵婵订婚之后就开始装修我的房子。谈恋爱的内容有时候包括房子应当怎么装修，以及一起去买材料，这是一个预备的过程。同样，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对门徒说他要去预备那个地方，实际上就是要去装修那个地方。但是请注意啊，我不太明白耶稣说的预备到底是怎么样的预备，因为耶稣说有就有，命里就立，难道天堂还需要装修吗？还不是需要翻新吗？是不需要的。他更多的是在预备得救的人数的天门。对于婵婵而言，他知道他结婚之后就要与我住在那个非常不起眼的破房子里面。但正如我们基督徒也知道，我们死去或者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住到耶稣为我们预备好的套房，这个套房就是天堂。正如希伯来书第11章的13到16节，听我来读，他说：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在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是世上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在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就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你懂我的意思没有？他们不仅为他们预备了一套房，还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城。那些亚伯拉罕也一样，在天堂，以撒也在，拉撒路也在，撒母耳也在，他们摩西也在。神都为他们预备了，他们现在住得很好，将来我们也要去。弟兄姐妹，我们爱世界爱美物是我们的天性。那么请问我如何才能不爱这个世界呢？你必须明白，你是客旅和寄居的。请问有没有一个人会租其他人的房子装修得非常的豪华？会不会？哪怕我们租教会也一样，租一个地方我们不会把它装得非常豪华，勉强过得去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舍不得啊，因为知道自己要搬离这个小房子，这个房子啊，租客渴望有自己的房子，然后好好的装修打造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同样，我们这些拥有 地上小天地的人要明白，我们这个不动产不会永远属于我们，我们仅仅是过客，我们的家乡在天上，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你要明白，你要以租客的心态，你要以帐篷客的心态，你不要认为这个房子永远是你的，它有一天会荡然无存。因为即使这个它都不下沉，你也不能永远住下去啊，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死了把它放在房子里面的，都是把它放在坟墓里面的，那个坟墓也会不复存在。在我们这里有很多弟兄姐妹没有房子，我想安慰你们，因为我们的家并不是在这个地上，所以说没有房子并不是一件令人感到沮丧的事情。你要想到天上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住房，并且耶稣亲自为我们预备，在那里没有强拆，也没有所谓的遗产税和物业费，你要因此感到心满意足。第三，耶稣说，我还要接你们到那里去。谈恋爱的时候，两个人总是喜欢黏在一起，在预备房子的过程中，我也常常会带常常去看一下装修房子的情况，但只有真正的结婚那一天，我才会把常常接到家里住下来，这个地方成为了常常的家，我和常常就会常常在一起住在那里。同样的，耶稣不仅为我们预备了地方，还要把我们接到这个地方住，并且与他同住。耶稣说，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耶稣此时指的是当他第二次再来接门徒，接所有的教会真实的那些归正的成员去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场景。同时，我们这些基督徒如果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我们就死了，我们也会同样进入天堂和耶稣同住，在一起是最幸福的感觉。什么是最幸福的感觉？就是在一起，在一起，对不对？在一起是最幸福的感觉。无论是你与你的恋人还是你的孩子，你总会体会到在一起就是最幸福的事情。有一天我们将永远和耶稣一起的永远的幸福下去，在一起，在那里，这是我们最憧憬的在一起。我们现在进入第三点，耶稣就是通往天堂的道路。啊，这里的经文很多，它这里的经文有点复杂，所以呢，我尽量的把它归纳起来，简单一点。先听我来说，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着我，没有人到我那里去。”然后呢，下面的重点就在讲一个事情。认识我就是认识父，对不对？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对不对？他就在讲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说，你们跟从我这么久，你们应当知道我通就是去到我那条路的路径。但多马说，我不知道往哪里去，你怎么会知道那条路？实则我们就可以看出多马的无知，以及多马生性多疑的性格。我们要安静啊，小朋友不要吵。请注意听啊，这句经文很有名，但是也很难解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请注意听啊，耶稣在这个回答问题的时候，他突出的重点是什么？ 他输出的重点是我是通往天堂的道路，所以重点是在道路，而不是在于真理和生命。大家懂我的意思没有？请注意听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但重点耶稣在回答什么问题？耶稣在回多纳说，主啊，我不知道怎么往你那里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在道路上面，因为只有道路是回答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重点不在于生命和真理，生命和真理的重点在其他，有甚至在原文里面，可能这个真理和生命是为了就是说修饰和加强这个道路的。那么耶稣说，第一，耶稣说，第一我会讲，就是说耶稣就是通往天堂的道路，我会分为三个小点讲。第一个小点我会讲，耶稣就是道路。什么意思呢？耶稣就是道路的意思是说，耶稣说我现在要去父那里去，我父现在在天堂，我就是通往天堂的道路。请注意听，耶稣说自己是道路的意思不是说耶稣开辟了一条道路，人只要沿着耶稣开辟的道路就可以到达父神那里。请注意听，我再强调这句话很重要，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不是说耶稣他用他的血开了一条路出来，然后呢你只要踏着耶稣开辟这条路走上去就能到天父那里去。不，耶稣说我是这一条路，懂我的意思没有？不是耶稣修了一条路，开了一条路，是耶稣是这路，这是重点。这是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耶稣来说我就是道路，换句话说，人必须要踏入耶稣这条路才能到达天父的面前。这里的踏入就是信入的意思，你必须这，而我要再解释，那么这里的道路指的是什么呢？这里的道路指的是什么呢？是指因为罪的缘故，上帝和人之间有一条无法横跨的鸿沟，如天堂与地狱之间的鸿沟一样无法横跨。这里的无法横跨不是指路途的艰辛或山崖的陡峭无法横跨，而是指这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路。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天堂和地狱之间是没有路的，人和神之间是没有路的，它不存在着这个山很难爬，也不存在这个河很难渡。为什么呢？这种鸿沟就是人的罪大大的得罪了神的公义和圣洁的属性，因此人活在神的愤怒之下，将要承受地狱的永刑，永远没有办法与上帝和好。因此耶稣就是作为挽回上帝愤怒的赎罪祭，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应当要受的刑罚。因此上帝看到耶稣为我们的罪付出了足够的代价，就赦免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因此我们借着耶稣的牺牲，上帝不再与我们为敌。在这种意义上，耶稣就是道路，并且是唯一的道路。你们能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在上帝和人之间是罪和上帝圣洁的鸿沟，这没有路，没有海，没有船，是没有路的。是耶稣，只有耶稣他可以，因为他必须要一方面要满足上帝圣洁公义的要求，一方面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只有他才可以解决。这在这个意义上他是道路。所以在下文他在不断的强调，他怎么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这是什么意思？这里的意思是指过去我们与神为敌， 丝毫没有与神亲近的可能，但如今因为相信耶稣而归入耶稣，请注意啊，因为我们相信耶稣而归入耶稣，而子在父里面，父在子里面的重点在表达什么？在表达我们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好。所以这里在谈论是帮助我们明白道路是真理，因为只有记着耶稣这条道路，我们才能真正的与父神和好。这里听起来有点难，我再解释一下。圣经不断的在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的重点，一方面是要表达他们之间这种合而为一非常亲密的关系，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从道路这个角度去理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之间跟神的距离太遥远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和解，而如今我们记得因为相信耶稣而归入在基督里面。但请注意听，父在基督里面，父在子里面，而我们又归入了子，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道路，那个本体，我们进入在基督里面，而父也在子里面，通过他这个中保这个道路，我们就与神和好。这是他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感谢神，我能把这个讲清楚，是神给我很大的恩典。第二，我想说，没有道路就没有救赎。为什么呢？圣经说，若不记着我，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对不对？神和人之间唯一的道路就是这位耶稣。世界上的第一座巴别塔不能把人带到天堂，同样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架电梯和直升机可以将人带到天堂。唯有相信福音，承认耶稣是救主，认罪悔改，过圣洁的生活，才能与父神和好，去到天堂。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些住在北京一环的人，甚至住在天安门皇宫里的人，他们多么想拿自己的不动产去换进入天堂的门票。此时他们的人民币，所有的社会关系都会失效，因为耶稣只承认那些真正悔改努力过圣洁生活的人。所以你要问自己，我真的已经踏入耶稣这条道路吗？请记住，没有第二条道路，唯有这条道路，你必须挤这条独木桥。你可以放弃高考，高考，但是你必须要挤这条独木桥，根本没有其他的路啊。我要讲第三点，教会将更大范围的广传道路，也指的就是教会将更大范围的广传福音，而这里的福音指的是这个道路。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第十二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所做的是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我往父那里去。请注意听啊，信我的人要比我做更大的事。我想再也没有比把水变酒、开了生来就是瞎子的眼，以及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更大的神迹了。我觉得耶稣行的神迹已经非常大了。那么将来更大的事指的是什么呢？是指将来他的门徒、他的使徒将会带领更多的人归信，这是指更大的事情。请注意听，我再解释，更大的事不是指神迹奇事，更大的是指以后的使徒或者说教会将要带领更多的人真正的明白耶稣是道路，把他带到这位父神的面前，是指教会和使徒将要做这个事情。因此我们确实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使徒比耶稣自己本身就带领更多的人归信，对不对？如今教会也背负这样的使命， 因此教会已经大大的被神祝福，因为耶稣已经去到父神那里为我们做了中保，确保这个应许有效。因此我们的教会应当多多的为福音广传多多祷告，并且耶稣在神那里为我们做中保，使我们的祷告得蒙垂听。同样我们教会背负告诉世人耶稣就是通往天堂唯一的道路的使命，因此我们教会应当有计划的开展传福音的活动，而弟兄姐妹应当积极的参与传福音的活动。同时耶稣说信我的人也是指个体的基督徒，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被神应许可以为他赢得灵魂。我再强调，每一个个体的基督徒都被上帝应许可以为他赢得灵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为自己要赢得灵魂而祷告，并且在实际生活当中去传福音这件事情。我最后有一点呼吁，我讲这篇道的目的是呼吁弟兄姐妹真实的彼此相爱，在相爱这件事情上尊荣基督。我们要在，因为这是耶稣的命令，我们在彼此相爱这件事情上要去尊荣我们的基督，并且呼吁弟兄姐妹不要把所有的精力关注点和时间都投资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并非我们真正的家，我们有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促使我们应该让神的国和神的义成为我们的优先次序。而这一点具体表现就是在于我们愿意花代价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我怎么知道你看中神的国他的义？你爱教会，爱教会就是爱弟兄姐妹，就是你愿意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这个使命上忠心。感谢神，我的道讲完了，求神迹的圣灵继续的工作来帮助我们。我们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来默想，我是否真的爱弟兄姐妹，我有没有里面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我把我所有的时间，我把我所有的关注点是放在这个世界的房子上，还是放在天上的房子上？你有没有真正的踏入耶稣的？因为耶稣是去往天堂的唯一